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至二十八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元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三本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为份大的，为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他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来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人。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力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正道经文暂时读到这里。今天为主正道的是范国兴牧师。范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有请范牧师。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感谢主，感谢刚刚郑牧师为我们诵读的正道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在学习神的话语之前，请众弟兄姊妹一起向主献上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您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之初选召了我们，感谢主在岁首年末用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凭着信心走你所祝福的道路，做你所喜悦的事工。愿主在我们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中保。过去你拯救了我们，现在你依然在拯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将来你还要拯救我们。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快跑地跟随你。愿主的灵浇灌我们，使我们活出满有基督耶稣的形象。愿主在以下的时间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愿主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敬拜，将我们网上参加礼拜的众位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圣手当中。愿我们蒙一灵所感，在神的恩典当中茁壮的成长。愿主在我们身上得你的荣耀，愿主引导我们，使我们向高处而行。如此感恩的祷告都是奉赖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第七章整章经文一到二十八节。我们知道，自从创立世界之初，人类犯罪之后，神人之间就有了巨大的鸿沟。于是神为了拯救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人类，曾经多次与人类立约，并差遣先知、祭司和君王来恢复神人之间的关系。在旧约，神是通过献祭制度来维系神人之间的关系，在新约，神竟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做了我们的挽回祭，为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和神人之间的中保。使徒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主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希伯来书称主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是新约的中保。故此，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才能与父神和好，我们唯有借着主耶稣才能进到父神面前。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根据经文，我想通过两个方面一起来分享。一到第十节是第一个段落，我们的标题是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麦基洗德的祭司等次。十一到二十八节是第二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主耶稣超越所有祭司。主耶稣超越所有的祭司。我们的应用点是在第十七节和第二十五节，靠着耶稣进到神面前。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多，请弟兄姊妹准备好一本圣经，一会儿我们会分成段落，一段一段来读。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段，一到第十节。一到第十节是我们先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一到第十节，作者他详细论述了麦基洗德在三个方面预表神子耶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麦基洗德的职任和出身。我们一起来读经文。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一到第二节讲述的是麦基洗德的职任，作者指出麦基洗德的双重身份，他是仁义王，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同时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在创世纪和诗篇中曾两次记载了麦基洗德的事迹，在创世纪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也是我们今天的旧约经训，圣经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拉罕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来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第二处就是诗篇110篇第四节，这是我们的宣召经文，圣经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第三节我们看到的是他讲述了麦基洗德的出身，作者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重视家谱，家谱对于祭司尤其重要。在创世纪里，所有的重要人物都有自己的家谱，唯独麦基洗德没有，他突然出现又瞬间消失。这里显示麦基洗德只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但实际上他不是神的儿子。一到第三节讲述的是麦基洗德之所以成为主耶稣的预表，因为他集君王和祭司于一身。这是一到第三节讲述麦基洗德他的经历。我们来看到四到第七节，有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经。四到第七节讲述的是麦基洗德超越亚伯拉罕。第四节，作者说，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此我们看到四到第六节讲述的是收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麦基洗德收取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作者邀请听众们一起来想一想，这个麦基洗德是何等的尊贵。亚伯拉罕他将自己所掳来的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这就表明他承认并且尊重麦基洗德的地位高于自己。亚伯拉罕虽是希伯来人的信心之父，他尚且将掳来之物中上好的取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可见麦基洗德的地位要比亚伯拉罕更高。这样一位做基督预表的祭司，他竟然如此尊贵，何况他所预表的基督，岂不比人间大祭司亚伦更尊贵吗？同样，一个传道人尚且得到弟兄姊妹的尊重或是爱戴， 何况他所传讲的道岂不更值得我们相信接受并遵行吗？在第七节，作者充分表明了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超越亚伯拉罕以及他所有的后裔，包括大祭司亚伦。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是我们今天的新约经训，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迎接我的日子，既看见了我就快乐。犹太人很费解，说你还不到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耶稣基督更是大于亚伯拉罕，大于麦基洗德。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八到第十节，麦基洗德超越利未祭司。第八节，在这里收1/10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1/10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受1/10的利未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1/10，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身原文做腰中。第八节讲述的是必死的与必活的祭司，麦基洗德是永远做祭司，在这一点上他是预表基督。九到第十节讲述利未和他的先祖，就家谱而论，麦基洗德与利未体系里的祭司是不同的，而亚伯拉罕遇到麦基洗德的时候，利未已经在他身子里了，他是他的子孙，在他身子里，表明利未体系的祭司等次都远远的低于麦基洗德。其实我们刚才读的1到第10节都是为了后半段11到28节做铺垫用的，1到第10节是对创世纪第14章的解释，而11到28节则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诗篇110篇第4节，目的是要证实麦基洗德的祭司职分超过利未体系的祭司。在这一点上，为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超越性的论述奠定了基础。其实1到第10节的重点不是在讲麦基洗德，而是在讲主耶稣，而后半段11到28节更是讲述主耶稣的超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就是11到28节，主耶稣超越所有祭司。在这段当中，作者进一步论述了主耶稣是如何超越所有祭司的。它分为小的三个自然段。11到14节，作者指出旧约祭司职任并非完全。到了15、19节，他指明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20到28节，他在进一步阐述耶稣是如何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我们首先来进入11到14节，旧约祭司的职任并非完全。我们来看圣经11到14节。第11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11到14节，我们看到作者的切入点是由亚伦祭司等次的不足，因此旧约的祭司制度、旧约的祭司职任必须更改。同时作者引用了诗篇110篇第4节两个词，启示和永远，来证明新祭司的职任的超越性。虽然律法本身是完全的、圣洁的，可是在这种律法制度下的祭司职任并不能使人得以完全，因此神需要另外兴起一位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虽然属于犹大支派，他虽然在利未体系之外，但他却是神所高立的像麦基洗德一样的大祭司。他不但本身是完全的，也能使所有信靠他的人得以完全。这是11到14节所讲述的。我们再进入15到19节，主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 我们来看圣经第七章十五到十九节。第十五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的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主耶稣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并且他行使祭司职任的方法也不是照软弱无益的条例，乃是照更美的指望，就是盼望借着大祭司耶稣使我们得到拯救，得以完全。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二十到二十八节，主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段经文比较长，二十到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最后一段经文，第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启示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启示立的，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第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献自己，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最后一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感谢主，因为主耶稣作为大祭司是由神启示立的，并且他的祭司职任长久不更改，同时他正是罪人所需要的祭司。二十到二十二节讲述的是主耶稣为祭司是由神启示立的，这是更美之约。更美之约就是新约，它超越了摩西之约。因这约建基于主耶稣永远的大祭司职任上，这职任是神启示立的，由主耶稣做中保。主耶稣不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更美之约，并且他亲自将更美之约实现在我们身上。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进一步讲述主耶稣的祭司职任长久不更改。作者再一次对比必死的立位祭司和长远活着的大祭司主耶稣，这是他作为鲜明的对比。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作者再次讲述主耶稣正是罪人所需要的大祭司。作者总结了根据律法和根据启示所立的大祭司他的不同点，他证明了主耶稣他祭司的职任，他的超越性是什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清楚的对比，在立位祭司做大祭司支派当中，他是有很多位，但是大祭司主耶稣只有一位。立位祭司是暂时的，主耶稣是永久的，永远长存的。立位人是罪人，必须先为自己的罪献祭，主耶稣他是圣洁的，没有邪恶的，没有玷污的，他只为别人的罪献祭。立位支派的大祭司是必须每日献祭，重复献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主耶稣只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永远的功效。立位祭司是以牲畜为祭，牛羊、鸽子、斑鸠，但是主耶稣却是将自己献上，他自己是祭司又是祭物。立位祭司他们是借着山羊和牛犊的血，经过人手所造的帐幕进入至圣所，地上的至圣所。主耶稣却是借着自己的血将我们带到天上至圣所，神的面前。 通过以上的分享，让我们看到我们只有靠着主耶稣才能进到神面前。我想把应用点放在17节和25节。圣经所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着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律法绝非完全，它也不能使人得以完全，所以才有了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的，替他们祈求。我们不仅要问，我们为何要靠着主耶稣，为何要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我的回答是，因为主耶稣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的，因为主耶稣他是神启示所立的，因为主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因为主耶稣长远活着，他不能被死所阻隔。因为主耶稣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圣洁无邪无玷污，远离罪人。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为我们的罪将自己依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故此我们唯有靠着主耶稣才能进到神面前。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唯有借着主耶稣。我们不仅要问第二个问题，何谓靠着主耶稣？怎么靠着主耶稣？圣经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这个靠着就表明，你如果不靠着主耶稣，你就没有任何途径来到神面前。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使徒行传4章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天下没有任何一个名使我们靠着得救，只有主耶稣，唯有主耶稣。我们只有凭着信心来抓住神的应许，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自己他也应许我们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世代当中，需要真正信靠主耶稣的人，不是嘴皮子信，乃是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信靠他、跟随他的人。我们不只是，而不是那些只奉主的名做自己喜欢的事，把主耶稣作为用人。所以在信仰道路上，绝不可以脚踏两只船，也不可以心怀二意。当你经历患难时，或是信心软弱时，你肯主动寻求主的帮助吗？对于传道人来说，你在预备讲章时，在讲道时，在预备查经时，在带领查经时，你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经验，还是靠着主的引领、主的光照和同在？我在查经过程当中，有的弟兄姊妹会问，牧师怎么去查经？用什么书籍？用什么方法？我说这些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每一次是先以祷告开始，以祷告来开启我今天的查经之路，以寻求珍宝的心来进入神的话，最后以感恩的心作为结束。这是靠着主耶稣。我们靠着主耶稣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不仅要问，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有什么样的福分，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恩典。圣经说他都能拯救到底，不单拯救，而且拯救到底。这段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一次得救，还是是否是一次得救，还是永远得救，而是告诉我们，凡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拯救到底，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是时间上的到底。既然耶稣基督他是永远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那这个拯救到底就是主耶稣他降生的目的。正如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主耶稣亲口所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来世间的目的就是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 使徒保罗也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过去、现在、将来，他都在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向我们发出了这样的保证，将我们拯救到底的保证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长远活着，他长远活着。主耶稣祭司的职任是长久不更换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不但能拯救我们、体恤我们，而且能拯救我们到底，到永远。主耶稣怎么来拯救我们呢？主耶稣拯救我们的方法就是，他不单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而且他做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急难时随时的帮助。我想近期众位弟兄姊妹都在经历了这样的恩典，在疫情当下，或是你已经恢复好，或是还正在阳，或许始终在阴，但是你的心、你的灵是否一直在神的恩典当中？他能拯救我们到底。我相信在这个特殊的环境、艰难的时刻，我们更加来跟随神。正如大卫所说，我虽然经历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并不是基督徒就不遭受新冠疫情的干扰，乃是我们在经历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竿在安慰我们。靠着主耶稣，那么靠着主耶稣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其实本书的作者再一次他在温习什么呢？就是当时的犹太基督徒，当时的读者正在面临着信仰上的两大危机，外有罗马政权的逼迫要他们放弃信仰，内有犹太主义的劝诱要他们回归到旧约律法之下，因为当时犹太教是合法的，基督教却是非法的。犹太基督徒如果要回到犹太会堂里可以免受逼迫，但是必须要公开服认耶稣。所以本书的作者再一次劝勉他们要坚守信仰，千万不要走回头路。这是第七章所讲的用意。作者是在劝勉当时落在百般患难当中的希伯来教会，要靠着主耶稣胜过当时的环境。唯有主耶稣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神人之间的中保，他体恤我们，他了解我们，他同情我们，他顾念我们，他能拯救我们，并且拯救我们到底。弟兄姊妹，当今当我们面对各样的环境，有时信心软弱、灰心、失望、绝望，甚至灵命不长进时，甚至想退后时，唯一的办法就是仰望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仰望神的应许，凭信心跟随他的脚步，依赖他所赐的力量，走信心的道。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恩典。请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比较特殊，我写了一个祷告词，我来祷告，请弟兄姊妹在灵里，在经历神的恩典。圣洁、公义、慈爱、信实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台前，求主你施恩与我们同在，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使我们靠着主稳行在高处，胜过各样环境，不患得患失。求主在我们的身体与病毒征战时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使我们靠着主刚强壮胆，力上加力，战胜病毒的攻击。求主在我们病危之时做我们的拯救，用大能的手亲自医治我们，使我们靠着主度过最艰难的时刻，转危为安。求主在我们康复期间做我们的大牧者，使我们将主的恩典、怜悯、帮助和拯救转化为爱主的切实行动，明白主的真道，持守主的命令，行光明和真理的路。主啊，倘若此时新冠感染有我们需要操练的属灵功课， 愿我们靠着主欢喜快乐的接受，有平安、喜乐、信心、力量、忍耐和盼望。主啊，倘若此次新冠感染没有我们需要操练的属灵功课，或是我们的灵命幼小软弱，尚不能承担起如此的重担，主，愿你亲自做我们的安慰、帮助和拯救，使我们像婴孩一样在主的怀里平静安稳。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愿一切荣耀、尊贵、全能、颂赞归于我们的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愿主赐给我们内心的平安，使我们在艰难时刻靠着神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岁首年中靠着神的恩典，做神所喜悦的事工，过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
愿主祝福他的话语。